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氏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呢？昨天咱们说到这淝水之战呢，也就打完了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也都结束了。其结果呢，我们也都知道了。但是呢，这里边啊，牵扯到了一些人物，外参与这场战争的一些人物，或者是没参与但是和这场战争有关系的一些人物的一些个命运，咱们呢也得给大伙儿说一说啊。这么大的一个热闹，是不是噼里啪嚓这么一打，一番热闹之后呢，大伙儿各奔东西，分头迎接自己的命运去了。我们就来瞅一瞅这些人们都有谁啊，他们的命运都是什么样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就得说这倒霉人芙蓉了。芙蓉在战前呢，那是痛哭流涕的劝自己这哥哥苻坚别打晋朝，而且把东晋灭不了，家里会出事儿，这些个事儿呢都摆了个一清二楚。可是有问题，他这哥哥呀非但不听，还任命他来当征讨大将军。你说这芙蓉是不是倒霉碎的？结果一到战场，本事还没来得及施展呢，就命丧乱军之中。哎，这位可以说是淝水之战里边啊最倒霉的这么一人了，是吧？第二个呢，那就不算是倒霉的人了，那是肇事的，就是这苻坚。当然了，咱们说了这些事儿呢都是苻坚主使的嘛，大伙儿都一劲儿劝不让他打，对不对？但是他必须还非得要打，那王猛临死前不让他打，这芙蓉临走前也不让他打，满朝文武没让他打的，他就不行，非得要打不可。那这后果他来担呢，对不对？在最后呢就从淝水就跑了，他呢就手底下100万啊，咱们往少说97万94万，他就剩了1000多人了。跑到河北和这个淮河北了啊，有好心的老百姓给他送来了拿水壶装的饭，是吧？还有猪骨头。这苻坚也饿了好久了，心里这个感激啊，立刻要赏人家薄十匹棉十斤。谁让人老百姓根本不理会，却说：“嗨，陛下呀，您就只知道安乐，不懂得艰苦，所以今天的危难那是您自个儿找的。我们臣民呢，就像陛下的儿子，儿子孝敬的父亲，难道还要什么回报吗？”这老百姓说完，哎，看也没看那些个什么薄十斤了、棉十斤了、薄十匹了这些东西，看都没看，掉头就走。哎呀，苻坚就瞅着这个小民呐，忽然这眼泪就掉下来了，转头就对身边的张夫人就说了：“哎呀，我要是早听了朝臣们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呐。如今我可还有什么面目再君临天下呀？”哎，最后终于呢是在张夫人的劝慰之下，这才抑制住啊悔恨和伤心，带着最后的这1000来人，估计呢里边也就羽林狼占了比较多的一些人啊，这最后这些个手下们呢就找慕容垂去了。那接着咱们就得说说这慕容垂了。慕容垂在这一战里，那应该算是一个什么呢？算是一个受益者了。慕容垂没有直接参加淝水之战，手里三万的鲜卑兵完好无损，苻坚这么一落难，无兵可依仗，就来投他来了。这个时候慕容家所有人眼睛都亮了，终于让把机会给等来了。因为慕容这个前燕呢是苻坚给灭的嘛，你说这机会多不容易啊，这时候我要不起事，说实在那都对不起这历史诗歌，是吧？于是乎所有的人就跑来劝慕容垂赶紧把苻坚杀了吧，这正上天要让我们复兴大燕国呀，这时候机会可千万不能丢了啊。这慕容垂呀果然是深有谋略，他非常郑重地说：“说这苻坚呐，以性命来投我，我不能害他。如果上天要让他灭亡，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 不如在危难之中保护着他，报答他当年的恩德。因为前秦说实在的啊，苻坚抓住慕容家的这帮人他可没怎么杀啊，都把他们保下来了。但是虽然说呢也有摧残，比如说哎把慕容冲这个姐弟俩都弄到宫里边去给宠幸了，这个事情是不是、这多多少少放在咱们现在这个里边来讲，这不是个人伦上的事儿啊，但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其实也不要紧啊。所以说呢，这个慕容垂也就想啊，说我先报恩，报完恩了之后我再做图谋，既不负恩义又可以取信于天下。说当年我被太傅就是慕容平啊所不容，投奔到他这里边，他待我恩义有加，后来又被王蒙所陷害，百口莫辩，只有他能够明察，这恩义怎么能忘记呢？如果上天定要王秦，我自然要回关东去重振我燕国的大业。慕容垂说完这番话，那主意就打定了，无论别人再怎么劝就是不听了。等到这苻坚那么一来，他立刻把手里这三万鲜卑兵就给了苻坚了。这下那算是把这恩报完了，对不对？我三万人都给你了，慕容垂也卸下这包袱了。那么此后咱们就是两不相干了，哎，我可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于是很快慕容垂就开始行动了，还没跟着苻坚回到长安呢，他就以安抚平民乱动乱，并且祭拜祖庙为理由跑回关东去了。然后呢？当然了，他又经历了一大番周折啊，终于呢跟前秦决裂了。这里呢咱们就不啰嗦了，咱们又不讲慕容垂，对吧？淝水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84年，慕容垂重新建立了燕国。咱们中国历史上呢，把这个慕容垂建立的这燕国呀称为后燕。慕容垂在那头忙活，关内这边的慕容家呢也没闲着，那头的后燕这么一立，这边也扯了大旗了，以慕容宏为首也要复兴燕国。于是呢，我们后人呢就把慕容宏建立的这个燕称为西燕，不是抽燕啊，西北的西。不过无论怎么样呢，国家呢永远都是要内斗的。没过多久，这慕容宏呢就被内部的鲜卑贵族给杀了，这些人就拥立了我们五胡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那位美男子，被苻坚召入宫里，咱们刚才也说到的那位宠爱了很多年的有凤凰之称的慕容冲。慕容冲小字凤凰，咱们之前呢也讲过慕容冲传，当上了皇太帝。公元385年，帅哥慕容冲领兵包围了长安，在阿房给自己封了皇帝，然后呢就把苻坚赶出了京城。帅哥占了长安城，立即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数。宣赫北方数十年的前秦，哎，就这样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的就这么瓦解了，嘁哧咔嚓噼里啪啦，北方从此就变成了鲜卑人和羌人的天下。这个时候距离公元383年11月的淝水之战仅仅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你说前秦他这个政权稳定性能有多少啊？说完了慕容垂慕容家吧，不能算是慕容垂了这一个人了哈。慕容家的事儿，咱们还得再说一说那个下手的人姚昶。姚昶在淝水之战里几乎就是无所作为啊，当然了，苻坚也没指望他干什么。后来慕容宏不是烦了吗？苻坚就派自己的儿子苻瑞呢去讨伐，结果让姚昶呢给他当参谋，结果呢苻瑞大败，一下的就丢了命。姚昶派长史呢到苻坚那儿去请罪，苻坚一怒之下就把这长史给杀了。姚昶一看，得了，你把长史都给杀了，我来请罪来了你还杀，那肯定是不原谅我了，那我就跑吧去，他就跑了。然后就在五万多家羌族人的那个支持之下呢，自立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于是呢，我们就又把他建立这个秦呢称为后秦。哎，所以呢，苻坚那个秦称为前秦。这是公元384年的事儿。再到后来呢，苻坚被慕容冲赶出长安了，不是吗？跑到五将山这地方，就落到了姚昶的手里。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前面的故事里提到的那一幕：姚昶跟苻坚要传国玉玺，被苻坚痛骂一番。当然了，姚昶呢啥也没得着，苻坚死意已决，为了不让两个女儿被羌人侮辱，干脆就忍痛亲手把自己两个女儿给杀了。然后他就被姚昶给绞死了，张夫人和小儿子苻身也都跟着自杀了。姚昶最后追谥他为壮烈天王。这就是啊，除了东晋以外的所有的跟这个淝水之战有关系的这些个人最后的命运。当然了，那么咱们也得把目光再拿回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说谢安嘛，对不对？我们还得讲讲东晋这边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给大伙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小儿被大破贼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可太有名了啊，称赞谢安的要说这个，对谢安有微词的也要说这个。 称赞地说，那这谢安显示的是万人不及的气度啊。有微词就说了，这整个就是装模作样吗？尤其后边还有个鸡齿之舌，那这大家的津津乐道了，对不对？当然了，从古至今呢，还都是以称赞占绝大多数的，就是有微词的你大多是从理解角度去看的。那么咱们还是先把这故事的全程给大伙儿来回放一下。谢玄淝水大捷，秦军全线崩溃，战报呢就以最快的速度报回健康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谢太傅呢依然继续过着和平常完全一样的生活，这段时间呢在他的镇之以静的方针之下呢，战争的阴影远离了大家。谢安啊，衣着随意，足踏木屐，就在园子里和一位客人俩人这呢下着围棋呢。这个时候有人就把战报呢呈到他面前了，轻声说冠军将军肥怀前线的书信。冠军将军就是谢玄。这谢安十分平静的就把这个战报书信接过来，就像接到一封亲人的家书，打开来缓缓的看完，半晌无言，一会儿又轻轻的把这战报合上，放在座榻之上，转头继续下棋。这时候呢，对面的客人可摸不着头脑，因为对面客人也听见了嘛，这是肥怀前线冠军将军回来的书信，那肯定是战报啊，他挺着急，就小心的就打听，是右渡怀上的消息。这右渡就是谢玄的字儿啊，谢玄字右渡，是右渡怀上的消息。这战事到底怎么样呢？谢安就瞅着他，哎，也没露声色，也没乐，也没哭啊，没有那种表现，非常平静，非常和缓的说：“嗯哼，小儿被大破贼。”然后呢，接着下棋去了，再也没提这事儿。不过呢，这客人一走啊，这谢安回到内室去的时候，这么一抬脚，这木屐的前齿撞在门槛上了，啪哧就折了。他呢也没察觉。事情呢大致就是这样了。禁书里直接就说谢安呐，矫情振物如此啊。但是这个时候，谢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难道他仅仅就是个矫情振物吗？这里边谢安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今天咱们就先不说了。关注一下时间，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广告之后咱们再见。